不在乎的时候，也还是其实没成。有一个大名的田里，娶了一个很如意的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呀，当然这个太太很暗度啊，用种种的音乐来娱乐他。后来他就怀孕了，但是怀孕他以后啊，就是情形就不怎么样，就是感觉这太太很臭，有很臭的味道发生。他说呢，他就问这太太，就是以前不是这样，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这太太说了，可能这个怀孕这个小孩有关，这个小孩有关。我们这个新发的这么大，他就守不下，这个臭没有办法避免。因为那个过的时间到了，果然就是降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啊，是皮包骨的弟弟，很丑陋，很瘦，全身周围都是疤痕，臭得很厉害。你看呢，就是自己所剩的，还是要照顾嘛。照顾他的这小孩子，别说一不吃，就非要吃打粪出来。那么继续的呀，还是照顾嘛。等到今天长大了，想改也不能改，非要吃这个粪不行。不能改变这个女的父母，所以爱儿女，爱自己所生的那个女的，这个时候也有点也不高兴。亲友也都不高兴，那么就把他驱逐了。第二呢，他就是在外面流浪呢，那么就是遇见那些怪盗，那怪盗看见他了，就说了一善待这么一句话，是你很好啊，善待。其他人看见他呀，就是不高兴，就骂他打他。我有的外道看见他说一个善哉，心里很快很快乐。外道呢，他就对这个外道说：“我可不可以在你这里跟你们学出家做一次这个事吗？”他可以呀、啊，然后他就是变成了外道，变成了外道啊。但是这外道就说：“这你是人呢，你是鬼呢，你怎么一定要是大圣呢？应该是人的人。”他说的，他还是这样的。那个病情才给你透过，那么就怪到你咽了，气住就打他妈妈。那么他就离开了外道，到一个河边上就想了，河边呢就500个鬼在那住，他就和那个鬼在一起住，鬼住他是照样的嘛，是这个粪，这恶鬼也不高兴了，你这臭的非常厉害，高兴。而且他的这个恶鬼说我在人间生活的时候啊，你一看见我就骂，再别人就打我，我很不高兴。我现在到了河边的生活，没人骂我，也没人打我，我心里比较快乐一点。但是现在你们这个鬼也不高兴我，哎呀，我很苦恼的。那么这些鬼都远离他的时候，那么他在那个想想以前的事情，想想将来的事情。苦恼就倒在那里面睡着了，那女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本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昼夜六时观察世间人，哪一个众生善人成就了可以度化你，好，我的大悲心就看见了这些，看见了他就应可以度化。那我就是领着这个弟子呢，就到了这边来看了。一看他这边醒过来了，哎呀，这样的名字我看见了，你看今天很欢喜啊。这是我可不可以出家做弟子？佛说佛法没有尊卑的分别，你也可以做弟子。哎呀，心里非常欢喜，他也做弟子。所以说佛一摸摸头，摸这个，他就是。就是虚无的，就变成这个虚无。 这就是他说的四句话。今满过人的称义的如愿，除去臭秽身者成为沙门，他说的这么四句话。这话那大家按照出家人这个自己受了戒就受了戒，我就开导了普济灭道的道，他就修行就得了阿罗汉果了，也有善于发现好的境界。那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吧，我的这个原来弟子就问我什么原因啊，身体臭味父母都坏了，这个身体臭，身体啊这皮包骨是这样的，还非常的丑陋。那么现在他也能遇见佛，受佛的度化修行，能得了汉果，这就是他整个因缘的是这样境界。我说啊，那么在过去也在迦叶佛时代，您寿两万岁的时候，迦叶佛时代，迦叶佛当时有国王呢，为迦叶佛造一个大庙，在大庙供养迦叶佛，也就像呢啊，其实基督园这样子嘛，我释迦牟尼在里面就是大弟子，在里面修行。但是佛也不常在那住，就是有时候回来，有时候到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庙的话，这个国王就请一个比丘啊做侍读，然后现在呢，这就是住持啊，是帮着的。那么他来管理的这个不行。那么这一天呢，有一天呢，有外边来了一个病丘啊，这个皈依啊非常的安详清静啊，很能感动人。那么这庙里面原来常有在家的居士有来嘛，一看见这个病丘非常的啊，好像非常的有修行有道德的人，大家恭敬供养，我请他为他到这个浴池里面洗澡啊，为他一游出身啊，一游出身。那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侍主啊，这个住持的这个弟兄回来了，他看见了这些民间都是对这个弟兄这边的恭敬，他心里不舒服啊，他就骂这个弟兄啊，就是你这用油出身啊，又和你用大粪出身啊，有什么不同呢？就骂了，心里很愤怒，其实就是嫉妒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病丘啊，其实不是平常人，大阿罗汉，他一看这个境界，他就现身中到虚空里面，现身中身。那么这个世俗，这个住持病丘一看了也，这就是愤怒的，我这个愤怒心的骂他，说他。由出身等于用大粪出身，这个我是趁着心来骂他是不对，马上向这个弟兄哥顶礼忏悔。忏悔呢，这么忏悔完了，我各到各地方去了。不过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就说啊，说是那个世俗弟兄啊，骂那个罗汉的那个是谁？就是现在的这个弟兄，就是这个臭弟兄。啊，他因为骂他了，他五百次啊，老是这个臭味的问题。因为他是忏悔的嘛，所以现在他遇见释迦牟尼佛，他也做了比丘，所以他现在遇见佛修行，他得到了汉果。所以这个是法不可见闻讲思，要听见闻讲思，实在见闻讲思，非修法。我们的心呢，就是留在这见闻讲思的境界上啊。不取向于诸法之相，在见闻觉知上希望分别放于自放纵自己的贪嗔痴啊，这是不对的。这个所以就是造了恶业，造了口业，这是造了口业，就受这么多果。所以我们呢，学佛法的人呢，就见闻觉知就无论什么境界啊，要内观，要反省，反回来，你不要只向外讲，是那个人他有功德，是那个人他不是杀人，你不要，你讲回自己，我 见闻的一切境界都是空无所有，你心里面不住，不见不住在声音，不住声音为主法啊，而生念无所住而生，你心里面常保持这个境界，不放生就贪嗔，那么你就是由于求得果法了。如果说不这样，你向外就是贪愿，你向外贪愿，那你就是要行见闻小知，是在见闻小知非修法，非修法。这个我们是凡夫了，我们这个烦恼没有断。我们遇见真的境界呀，这个心不能自主，它就是要分别，要分别啊，有的时候苦恼，有的时候苦恼情。你这房子就是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这个地方重要。虽然是凡夫，但是也不是也不是固定，真正地方这个关节是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什么是？就是证明呢？就是这个，就这句话，这法不可见闻了知，要行见闻了知，是在见闻了知这些话。就是你见人角色的时候，你保持正念，你不要向外面想，你不要向外面想，你先思维自己，把这波尔波罗蜜的正念，正一念就是如理作意，你先这样想，你不要分别是啥子东西，先不要管，不要管别人，就先管自己，把自己这个心叫做保持清净啊，你就思维。是法不可见闻了知，你把这句话念就清净了。法不可见闻了知，要行见闻了知，是在见闻了知这句话。你把这句话常常念，因为一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念这句话，你的心就拉回来了，把自己的心就拉回来了。他就不向外攀缘了，不向外攀缘的时候，你心里面轻松自在。你不把自己的心拉回来，你去管别人的事，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你自己这个愤怒心就来了，你自己这个嫉妒心来了，贪心来了，很多很多事情，苦恼心的事情。你拉回来，他对不对是这回事，先我自己要对，所以法不可见闻了知，这心里都是空的呀，不换不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亦或如是幻。你就这样返回来，就没有这些太重要了。像这个地球啊，他看见人家在这里啊，那些军事对这个法师恭敬供养，我心里就不舒服了。这就不对了吧？你就是这个见闻了知，要行见闻了知，自在见闻了知的这些话，他就忘不了啊，法不可见闻了知。忘了这句话，这句话是真话吗？忘了，不管是在家居士也好，或者出家人也好，大家都是佛教徒，都在凡夫境界的时候，我也不要笑你，你也不用笑我，当然就是保持正一念，就世界太平了，就世界太平了。法明无为，教经有为，是修有为，非修为。其实这几句话都意思都一样的，你能记住这一句话，就有办法了，就有转机了，就有转机了。法明无为呀，无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是净空，是净空的一切相无生无灭的境界，就是无为。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为的境界，观察它是毕竟空的。要心有为就有为，要是我们这个心呢，不由有为到无为去，而停留在有为的境界上，停留在这深度意念的有为法上呢，自求有为的境界，那么就是你看到了有为的境界。这有为的境界上有贼，有盗贼在哪里呀、啊？有很多的猛虎，有毒蛇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有为的境界上呢逗留啊，老虎来了，毒蛇来了，很 畏，所以是就有威信。这一样，这句话跟前面也是一样。是故舍利弗，要求法者，欲见法者，用舍求。所以啊，这个文本就知道这个把前面结束了。所以舍利弗啊，要你要你到这来是为了求法，就是欲见法，不要求创作，他们就是对的。一切法是无所求，不要寻找，你无所求，一切法就是不寻找，一切之法，心也定心也了不得。你心里面提出的时候，出开始的时候，你就是注意不可得的，但是还是不对，不对，但是好一点。你要是住在这个变了角度上，就是麻烦了。所以一切法应无所求，说是于是五百天一种法中的翻译。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功德太大了，他一发动的啊，这是没有常乐啊，你这个主人你能不为客人家预备多少份呢？叫我们站在这里不对吗？因为这么一发动呢，我们就是说这一段妙法有五百天的一种法的翻译，所以这个圣人呢，打破了定点，他能创造一些令你得圣道的因缘。这五百天子玉州法的五名的法眼，这法眼你前面解释过，法就是净空无为真理，眼就是智慧，这个智慧见性真理的时候，见性很分明，就是定。因为我们要是通文不修啊，听闻佛法，常常的思维也能明白一些法是无恶无恶，明白所以没明白，到时候还是糊涂，这就是个清净啊。现在入了圣道的时候，法眼清净，不糊涂了，所以叫法眼清净。而是长者闻那些问闻说之力，言者由于无量千万亿个人集果，何等佛土无余法上妙如来藏六识。这个德云尊者发动，人家立这个座给我们坐嘛。我们来看你的队，你叫我们站在这里，那么他心里面这样一动嘛，就被文文就喝死了一个，这我们就把你的分别喝死了一个，不能立黑马里面喝死你的，然后给你预备座，你家给预备座了，预备座呢，那的话又不能坐。所以这个地面，你现在看看又不能够，这个打破了境界呀、啊！这一个罗汉真是的，这罗汉就是把三界内的爱见烦恼去掉了，不然的话就是苦笑不得了。是没办法，你来了就给你做，不能给你做，受不了。不是为了这个大慈悲心呢、啊，演说妙法。然后给你们说，而是长者文殊爷这个时候就问这些事，问文殊不利主了，因者由于无量千万亿，你大过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这么多的佛世界，你都去过，你见的太多了，何等佛祖有好上妙功德成就之说，哪一个佛世界有那个最好的？最殊胜的、最微妙的功德成就的，就是说座位。那么这个意思呢、啊？这个文殊师利，他是不会。文殊师利菩萨和那些大菩萨、阿罗汉天都是来客的。他预备他的主人为客人预备座，还问客人：“你欢喜什么座位？我预备什么座位？”对。当然这是其他的，这个有好上妙功德成就，这个制作是好，是上是妙，就是因为这个座的出生， 这功德怎么就这说这个座啊是功德做的无漏的功德无时间无漏的功德说啊放大是说这个狮子座前面也讲过这表示这佛法不上那个大无畏的境界这个狮子座这个狮子啊是兽中之王啊这是凶猛的一种所以一切兽都怕他他都怕一切兽因为畏的意思形容性是丰富的这个狮子座但是啊为什么就是在问在底下温柔实力原始回答这军事东方啊度就是过啊经过三十六蓬勒沙国有一个世界名字叫虚相我们这个世界说过世界它叫虚相就是虚名就是妙高山妙高山妙高山的标志也就叫虚相西佛号啊虚灯王啊这个它这个灯呢像虚山那么高了光明广大光明普照世界出生这个王这位虚弥灯王佛今现在他没有涅槃现在还在彼佛身长啊八万四千里这个生命这么高这个游行呢有说是有上下各种六十里五十里四也有说八十里六十里七四座的高八十天游行和佛的身量呢是相等的严氏的那个四座是好是上是量是功德正确是庄严于是然后文殊师利现身成内这题文殊师利回答完了现身成内是这么一句话我说这个现身成他现身的身成立这些那些那么可能就是他心里面这些没关系第十比佛减三万二千四就在这个时候比虚丹光如来前就是也就是身成立的那个把这个座送来这样呢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文殊师利现身成立一个是比佛浅这个意思要是比佛不浅呢这个座还不能来这一天你为什么是现身成呢那还不灵敏你要比佛浅也要比佛同意了就是送来三万二千四十座高王严净三万二千就送来这么多的四十座可见就是文殊师利的时候啊他这个上师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啊就这么多菩萨和罗汉天人高广严净这个这么多的时候这个是做了有八万四千游行有这么高当然也是很一定很广的特别是庄严的清净来入文殊师利就是入到文殊师利就是那么文殊师利那个石有多大呢这个文上也没有说有多大但是说是平常的境界那就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现在有三二有八有五百个罗汉有八千徒的还有个天津的到他房子里面来这房子能容下这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不可思议了你一个小小的房子能留下这么多人这个房子是小的吧你一定也不会怎么样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这一个座位有八万四千游群这么大有三万二千个这么大的座位来说这些事大的房子里面来所以这个评价不是一点的就是这个十一经济诸佛的大弟子十三四千王等这个十四十里欢迎三十三千万加上四千王这些细说我以前没看见过这么大的座位 祭祀广佛集结报应三二天就是这种方案。我的这个法子啊很大啊，集结报应三二天就是说完全跟他有个样，无所妨碍，没有什么妨碍，就是放下了就是。与毕业离城第严氏第一四天下一步排展来，这个这一毕业离城就是广阴城和这个是当时他那个公司那个火第严氏离的这个大的地南阴城地，这个四天下就是四大部首的一步排车啊，也不急排也用得下。这个话的意思，在《阿含经论》上说，这个严氏境界有多大呢？有七千有群，有七千有群的大。那么这个狮子座，一个狮子座有八万四千有群，这一个座就是大过了严氏。不要说是文革的居室房子，那么现在这个房子里面增加这么多的座，这个房子用得下，这一次烟烟毕业一生烟不必得下也不排管啊，习见如故。那你看这个汉家那样没有变化，那么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你在文革居室的房子里面看的其实广阔啊，那就用得下。在文革就是那个房子外面看的还是原来样，人们就是房子也大。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内外不是不可思议，这是很了不得。你在外面看的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就是它没有放大，在里面看的就是很大的。用得下这么多人，还用得下这么多的座，这有两个不可思议。就是一个大了不得之意，一个内外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道理呢，再下来再讲，这个是顺从而的。而是文文杰与文生师弟就是说，这个座取来呢，取来呢，那么这个时候，这文文杰就是就对文殊菩萨说啊，就是说，就说，就是请坐。玉珠菩萨上面就说，那么和其他的这些法菩萨上面就是这九个的话，大家都一起听到。当自立身如彼坐下，但这句话呢，有点正面，应该立你那个身体如彼坐下。这个彼坐有八万四千有群呢，那么你要坐上去，要和这个座位相称。你这个正向呢，跟那个座位要相称。如果你还是原来这个身体那么鸟啊，坐在八万四千有群的座上去，也不相称的。所以立身呢，等于你要放大你的身体，和那个座位相称。那坐的太高，身体原来的那门头不是一大，不是一个罗汉，都是难言之隐的，那身量不是很大。所以加上这里的话，当立身如彼坐下，这是文殊菩萨说的话。这底下就有阶级经人说，昔的神通菩萨即是变形，这些指到把神通境界的菩萨，就是变化他的身形呢，为四万二千余群，就是说，坐这个座位有八万四千余群，那个毗毗沙光出来。身高也八万四千，现在这个菩萨呢，还有四万二千，就是有佛的身量的一半，不能说佛平等，这是有，这是有身通的菩萨，他能身高那么高，能变化自己的身形做上去。从心法力菩萨及大力世界不能生，这个心法力的菩萨呢，和这些大弟子就阿罗汉呢。不能升到这个座位上去，坐不上去，这是要有道理可讲的。下面说，而是文殊菩萨于这里无， 这个时候的回本结晶是在针对小一部分的就说了啊，就是说听你的说，所以意思你将开始念咒吗？想要吗？
不做，
现在咒哪些事情不做呢？
对，
所以姑姑就说了，句式的做高广，你能不能生？这说太大了，我生不上，句不能做。这个时代来说，我们看其他的经论上，这些得力不尊者，这俄罗汉里面呢，有会接受俄罗汉，有拒接受俄罗汉。这个会接受俄罗汉呢，他没有禅，没有得三界四禅呢，五百界是无明的，一定都没得到，没得禅定力是没有真。当然他不能生肉，不能肉。这个巨蟹的乌龙汉呢，就是得了禅定。得了禅定的乌龙汉呢，就拥有神通。有神通的人呢，我们在别的经论上看，乌龙汉他能到玉帝山到白界天走的神经，他也能把他身体变成很高大的神经。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不行呢？怎么人类不就是说只做高广不能生？你怎么看成不行呢？是什么意思呢？人类就是这样。一个解释是文人就是个神能力，字不重要，我也有时候按照字不了，写出来人生，所以就不行，不能生，这是。这表示大乘和小乘的宪法学习的这种。第二个解释是说，这个八万四千有学的做是诸佛的无漏的功德做的。第一个的话，没有成就佛的功德，他是不能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这个心发意功德，他也是不能做，心发意功德。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成就？到了什么程度可以做的时候，自己现身能够做上去，就是要得到佛的功德。得到佛的功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十地菩萨，有的是第七地，有的是第八地，要到第七地或者到了第八地的菩萨，你才可以有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这个罗汉呢，是和第六地菩萨的相续相当的，这到第七地菩萨以上就可以了。你才有这种功，神通力量才可以做到，不然做不上去。啊，所以持戒发广五不能生。那么这时候的文文句子是古人。预备座是给客人预备的，客人不能坐怎么办呢？就是唯唯唯唯舍利弗，唯须弥山王来坐礼，那可得坐。你给这个座位是须弥山王如来所有的，是他的功德成就的。你为他去顶礼他，请他的神明加持一下，才可得坐。于是新发弥菩萨一大弟子，一位须弥山王如来坐礼。便也做。那么这个心发意菩萨，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在凡类的菩萨，要他自己没有身能力。那么要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以前的菩萨也有，因为和俄罗汉的身能力是相等。所以这心发意菩萨是把前六地菩萨的保护的。于是新发一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山王如来坐礼，便也坐好。那么这个文儿啊，这个意思啊，这些俄罗汉呢，得了俄罗汉果，因为所做礼拜了，现在遇见了大菩萨的境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的，这知道了就慈小不大。感觉到就参悔，感觉大胜佛法的不可思议，所以有微小见大的可能。 谁到娃娃境界的时候，这就阿罗汉就受几个苦了，他们就放不上自己心了。
所以福言今世未曾有也，如是小弱，如是小实，乃能受此高广之作，欲界离尘无所妨碍。由于阎浮提具足诚意，即是天下诸天龙王鬼神通变，以故坦白。现在是不思议第六，一开始的时候小玉不尊者看见这个房子里面空空的没有座位，那就想念这个座位，问问就是知道他的心里的呵斥他，那就说到我们佛教徒应该是重法，所以说了一段求法的重要性。然后灯光佛祖借了三二经之咒，这三二经之咒八万四千有经那么高，那请文殊菩萨各位大菩萨各位佛罗汉就坐。那这个大菩萨坐了以后佛罗汉不能坐，那么文殊就是告诉他们呢，为须弥灯王如来坐椅乃至坐坐。那坐了以后，舍利弗说：“尊者舍利弗说，居士未曾有也，成为了为居士，这个境界从来没有过。如是小时，乃应受持高广之咒。未曾有这句话呢，是怎么说的？这底下什么事情未曾有呢？”那如是小时，这像个居士这个房子并不大嘛，才一丈见方，方丈，乃能容受了这么大的座位三二千个，一批也一层也没有什么妨碍。又一言不提去若成立。阎浮提当然是戒离尘是在阎浮提之内，阎浮提所有的这个聚落是乡村和这个城邑是城市，第四天下是四大部洲，四天下的诸天龙王鬼神宫殿呢也没有什么才离开。那么还是原来样，但是你这个小时能用到这么多的这么大的座，实在是未曾有的。这个舍利弗尊者坐了座了以后，那么这样是赞叹呢，文殊就是这个不可思议境界。那么这个赞叹了以后啊，那么底下文殊接言。我们为什么就是回答他，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要菩萨住持解脱者以虚之高广那便是真不可分别。现在您舍利弗尊者念咒想念有座位，所以我们就是现出来这个不可思议境界起来三二点之咒。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舍利弗尊者赞叹这件事的不可思议啊，那为什么就是来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前面是现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底下来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也讲的是结石这个部分是一病变的原因啊，会身上会有这种病变呢？我说就是大悟啊，舍利弗尊者说为诸佛菩萨有些生命不可思议，诸佛啊，十方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这个解脱就是啊，这个大自在无障碍的境界啊，这个叫做解脱。那自在也就是神通的境界啊，也可以说是三昧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佛菩萨大智慧的境界。智慧也好，三昧也好，圣通也好，都是无障碍的大自在，所以就是解脱。这个解脱，中国菩萨的解脱，在华严经上讲的无量无边的解脱。那么现在的其中的一个解脱叫做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这个解脱的境界是。的作用啊，不可以测得，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在凡夫啊，不明白，不能测得，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一样。这些大阿罗汉呢，也不能测得，那就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究竟指什么说的？实在就是不往这样的道理。如果是这样的道理，就叫做解脱的境界。你要悟了啊，如果是这样的道理，你就能得大自在，得大解脱。所以也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要菩萨度智解脱者，要菩萨假使有菩萨，安能安住在这个解脱境界上，就能够以须弥之高王纳戒。这个度字啊，怎么讲呢？是入理般若名为度，这是《明王般若经》上的话啊，入理般若名为度。那么天台寺大师呢，把《明王般若经》的这句话引来解释这句。也是这个度字，是入理般若。这个入啊，就是相应的意思，契合呀，契合了诸法实相的道理的智慧啊。这个般若啊，就智慧，这个智慧契入了这诸法实相的道理，这时候就叫做度。这个住这儿啊，比如我们住在房子里面，这房子是我们所住的，这个人是能住的，那么有能住有所住，这样讲呢，我们好像容易明白一点。但是这个智慧与真理相应呢，是没有能所的，所以说有能住有所住啊。好像容易明白，但是又不太合道理。那么这个中科八大师啊，他解释了一下，他说入水入水，这个水入到水里面去啊，就混合在一起了，你就不能分呢、啊、有能有所的，这不同的不能分别能所了。就是这个智慧与真理相应的时候啊，那么叫做住。但这个住啊，就像如水入水似的，不能说啊有所住有能住的真理，没有能所相。那这个时候就叫做住。这个住啊，要菩萨住世界都者，假设菩萨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你的大智慧啊，这个离一切相的呀，不分别的智慧，与诸法实相的道理相应的，
这个乡音的时候啊，就写的杜，杜是写的。你取名字来往那届之中的人言，就是你修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会有这个作用，能说用须弥山啊这么高昂的大物，那么纳在这个芥菜籽里的芥菜籽是很微小的，这个芥菜籽很微小的东西也能把须弥山装下去，不说真的须弥山呢也不减小，这个纳这个芥子也不增大，但是还是能够入到里面去了啊。所以须弥山的本相如原来的形象呢，还是像原来那样子没有变化。这件呢，这个境界，住这个菩萨住持戒说，那么什么时候有这个境界呢？这个有两个说法。通常说的是第八地菩萨有这个境界，第八地菩萨有这个境界，但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他说是第七地，第七地的菩萨有这个境界。这个初地的菩萨，要是华严经上讲的，就是初地的菩萨开始去诸法实相的道理前面。初地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这个